讲，我系觉得好迷失。有比较成熟嘅同我讲，佢觉得香港变得好陌生。喺咁动荡嘅处境，我哋要点样自处？点样去作各样嘅规划？继续去走我哋喺 在世嘅人生路，先至唔会感到失落或者迷失方向。我最近咧都要为自己屋企嘅居所有啲新嘅规划。咁我姐姐退咗休啦，为咗要减省租金嘅开支咧，就大屋搬细屋啦。因为地方有限啦，咁啊件件家私都唔可以立乱放，连个垃圾桶、连个地拖都要揾个位去摆，要重新一个即系好嘅规划安排啦。搬屋嘅时候，大大小小嘅家私点样决定取舍定系留低？如果我向你请教，你会点样建议我啊？好明显，做取舍嘅时候就唔系将每一件家私作一个独立嘅物件，互不相干去衡量嗬，而系睇下全盘家居嘅摆设。整体的配合，我想这是一个很普遍一般的做法。所以呢，因为跟家人已经对新居有个基本的蓝图在这里了，我们可以很决断将一张其实表面上来很新的床呢，我们放弃了，反而留下了很多的小木架，因为啱用嘛。同样，当我们面对当下变动的处境，可能都要做很多的规划，大大小小的抉择，一些大的取舍，例如应不应该移民，应不应该转工。如果又向你请教，你又会怎样建议我啊？跟安排家里的家私一样，如果将这些问题只是作为一个独立事件去处理，抽离我整个人生的规划，其实很难做一个合宜的取舍的。作为信徒，怎样可以在当下的处境坐落在整个人生的规划里面，继续去踏上蒙福的人生路？好想借今天的经文一起去思想、去学习。今天的重点呢，我们会看诗篇第二篇，不过呢，想先跟大家扼要看看诗篇第一篇一些的背景。诗篇第一篇，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应该 很熟习的了。一至二节讲到一些义人的特点呢，三样东西不做：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傲慢人的座位。两样嘢要做，喜爱耶和华嘅律法，昼夜思想，咁嘅人呢就有福啦。第六节提到耶和华知道义人嘅道路，恶人嘅道路呢就会灭亡。诗篇第一篇将义人嘅路、恶人嘅路两条路放喺人嘅面前，叫属神嘅人要去拣选，点样拣先至系能够蒙福。诗篇嘅第二篇同样有两条路俾我哋去拣。不过今次宣告的对象是地上的统治者。使人讲述蒙福的道路，由第一篇个人的层面扩阔到一个历史的舞台。诗篇第二篇是一首君王诗，背景就是描述一位新的君王的登基典礼。君王登基呢，如果太平盛世，我们可能会想到一个普天同庆、喜气欢腾的景象。如果是身处乱世的，可能就是列国怎样去强权争夺的局面。但是我们看看诗篇第二篇，诗人没有着眼于在地上的政治舞台里面列国之间的争斗。诗人带我们将眼目从神管治天下的角度去观望，去看看地上的政权怎样选择去回应神。整首诗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列国很嚣张，竟然说要合谋反抗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第二部分，耶和华就回应了，嗤笑列国，宣告受膏者是由神自己亲自去选立的。第三部分，新的君王去述说被神拣选的经过，去颁布从神而来的圣旨。第四部分呢，就劝诫地上的统治者要存敬畏的心侍奉耶和华。我们先来看第一至第三节。新的君王登基，以色列民的敌国啊、凡属国啊，就可能在乘机想背叛造反。第二节说，世上的君王神宰，他们站稳，他们聚在一起，然后共同商议。商议什么？攻打的对象原来是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即是说上帝选的这个君王。第三节见到那些捆绑啊、绳索，意味着负压、约束的意思。外邦的君臣他们要自己独立， 要摆脱从神而来的命令、律法的规管。第一节图谋，虚妄图谋这个字呢，跟我们诗篇第一篇昼夜思想这个思想呢，原来是同一个字来的。我们看到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了。还记不记得诗篇第一篇那些人是怎样啊？不同流合污，不同恶人同流合污，跟着他们昼夜被上帝的话语去浸淫，昼夜思想。但是这班人呢，他们就走在一起要对抗耶和华，不停在路边想的是什么呢？就是图谋一些虚妄，即是没有内容空洞的东西。所以当诗人看见他们竟然做这样的事的时候，难怪第一节在这里感叹说两次，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神又怎样回应他？我们试下看第四至第六节。假如是一个登基礼，这段经文就会由一个祭司或者一个先知样去宣讲的了。诗人描述耶和华他坐在天上面，作为全地至高的统治者，他居高临下，看到列国的领袖万民不自量力，竟然企图要敌挡他。难怪第四节说主在这里嗤笑他们。第五节这么说，那时他要在路中责备他们，在列路中惊吓他们。那时即是说到了适合的时间，耶和华要向列国的领袖发烈怒，令他们会惊吓，即是会手足无措。世上的君王还在自鸣得意的时候，其实受审判的日子将会临到，他们仍然懵然不知。第六节说，神在锡安，就是指耶路撒冷，他在我的圣山高立我的君王，意味着新的君王是由耶和华自己所拣选定立的，列国的领袖哪有可能可以打倒他们。跟着这个新的君王呢，就要去述说他被神拣选的经过，去颁布耶和华所传的圣旨。我们看七至到九节。我要传耶和华的圣旨，他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把他们如同陶像的瓦器摔碎。第七节说，新的这位皇帝是耶和华他的儿子。什么意思呢？原来在撒母耳记第七章的时候，神藉着先知拿单和大卫说，论及他的后裔，他说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神去应许大卫家的君王被视为好像神的儿子，好像中国那些即是天子那种。王既然会是神的儿子，可以领受从神而来的权柄，当然可以战胜背叛他的敌人。第八节说，这个新的皇帝可以向神去祈求列国地极为他的基业。但留意一下，第八节说你求我，即是说你仍然这个新的皇帝不是自己厉害，是他愿意谦卑向神去求的时候就可以成就。相对那些外邦的诸王呢，就一直觉得自己很厉害，可以背叛耶和华。第九节说，上帝给这些的新的皇帝有铁杖，就是从神而来的权柄，将敌人摔破，好像一些瓦器一样。哇，看到这里，看见好像以色列国，哇，很有权柄，理应战无不胜，一个很即宏伟的景象。但在现实处境里面，在以色列的君王里面，就算有个辉煌的盛世，就算去到所罗门的时期，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好像第八节这样列国啊、地极全部成为他的产业。反而我们知道大卫家的君王统治到了主前587年，巴比伦尼布加利撒王攻陷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大概十万个犹太人被杀，都犹太的贵胄啊、百姓被掳到巴比伦。那我怎样理解这个诗篇描述这么宏伟、这么完美的场景？ 首先，呢首《奔王诗》可以是一首登基礼，或者是一些年间庆典的时候去宣读的，可以作为向上帝一个的祷告，一个的祈愿，即使客观环境艰难，去再次确认上帝的应许是这样的，不会变的。更加重要，这首诗篇带着前瞻性去预表着尼赛亚君王的登基，这个看来遥不可及的祈愿，去到新约的时候应验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使徒行传》，保罗就这样宣讲，他说神已经向我们这些作他儿女的应验，使耶稣复活，好像诗篇第二篇上面记住，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了你。虽然在普天下依然存着对基督反抗的势力，很多背叛的族类，但神应许基督的国度终必会大获全胜。当然我们说，即不是因为这样就可以合理化很多反抗的势力，我们可以袖手旁观，但是总相信上帝在掌权，上帝有他的时间表。来到最后的一段，使人要劝诫地上面的统治者，要他们存敬畏的心侍奉耶和华。我们看第十至到十二节。现在君王啊，应当谨慎，世上的审判官啊，要听劝诫，当存敬畏的心侍奉耶和华，又当战惊而快乐，当亲吻儿子，免得他发怒，你们就在半途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如果按字面呢，这一段是要向一些外邦的领袖发出警告，但是真正的听众其实我都明白了，是当时去参加典礼的以色列民，是吗？上帝去应许那些去对抗背叛耶和华的地上掌权者，终极一定会被惩治，于是成为了当时的以色列民一个很大的鼓励安慰。同时要借这篇诗篇去好好劝诫所有的人，包括属神的子民，要常作准备，对上帝有一个好的回应。在第十节，他形容国家的领袖，他用了世上的审判官形容他们，暗示在上掌权的要用公平去做审判，神在那里看着，要谨慎行事。十一节就讲述人可以怎样去回应上帝，讲了两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要存敬畏的心侍奉耶和华，就算你是在上掌权的，不忘记你在上帝面前的位份，你只不过是一个服侍神的仆人，是要侍奉耶和华。第二个，要战惊而快乐，唯独有机会被授权去服侍，我们应该很快乐，但又不要自以为是，忘记在神面前要有谨慎。你背叛神呢，你会受到咒诅，所以你应该战惊。你投靠神，你会蒙福，所以你应该快乐，又战惊又快乐。十二节说当亲吻儿子，就是这个儿子就是指神高立的君王，表示你要去尊敬、去信服、去效忠上帝拣选的君王，这里就是预表将来的尼赛亚耶稣基督了。作为诗篇第二篇的总结，十二节摆出两条道路给你去拣，如果你不听从警告的人会灭亡，因为神会向你发怒施行审判，而投靠的人就会蒙福。这番劝诫呼应着诗篇第一篇义人恶人两个不同的结局。假如我们试下将诗篇第一篇第二篇摆在一起来看，第一篇比较从一个个人的道德层面去讲不要做恶事，遵照耶和华律法的人呢就是有福，做一个开始。而诗篇第二篇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去看，你要存敬畏的心侍奉耶和华，投靠他的人一定会蒙福，作为一个结束，形成一种首尾呼应的结构。诗篇第二篇是预表了尼赛亚的登基，在终末的时候会施行审判， 我想对昔日被掳的以色列民，对今日我们身处一个抗衡威胁基督信仰的政权底下，带来安慰，带来盼望。我们看见昔日被高立的主耶稣成为一个被攻击的受膏者，希律、比拉多以及有份攻击耶稣的人，就好像诗篇第二篇所说那班很嚣张的列国万民。不过耶稣基督一定会得胜，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领受住从父神的权柄，就好像诗篇第二篇第八章说，列国、地极、都成为被授权给耶稣的权柄。跟着耶稣复活升天，领受从上帝来的父神的权柄，他马太福音就记载住向门徒的吩咐，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我的门徒，你这样做的话，天天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耶稣领受了从父神而来的权柄，去授权给其他跟从他的人继续去成全下去。同样诗篇第二章的八至九节又说，会用铁杖打破他们，将他们好像陶像那样的瓦器去摔破。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见耶稣领受了从父神的权柄，跟着在启示录记载着向推亚推拉教会的一个的应许，他这样说，启示录的二章二十六至二十八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如同打碎陶器，像我也从我父领受了权柄一样。我们看见耶稣领受了从父神的权柄，再授权跟从他的人。一班什么人？就好像诗篇第一篇说，遵守耶和华的律法，远离恶事的人。就像诗篇第二篇说，存敬畏的心，侍奉耶和华，投靠耶和华的人。耶稣去邀请这些人一起去参与神的救赎大计，也都在终末里面去分享他的荣耀。在地上的人间舞台，历史可能瞬息万变，但天上面的神掌管的大舞台从来没有失控过。诗篇第二篇就提醒我们，神在人类的历史不断地去工作，神的应许在救赎历史的进程里面一步一步展现着，不过可能我们身处的环境是什么，我们看得不够通透。不过也都很想确实去承认，在当下的处境，我们要承认诗篇头两篇所描述的是一个世界历史终极一个 很理想的场景。到的时候，列国万民都要降服在耶和华受高者的管治之下。我们去望我们现在身处的处境，终极是很荣耀，但我们现在身处的处境是怎样呢？我们常常说既制而未制， 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们望下我们个别自己的生命，个别的信徒的生命，跟第一篇描述的义人是不是很像呢？我们是不是真的努力去追求行义，遵行神的律法？教会里面一班走马一起的弟兄姊妹，是不是个个都是义人，个都是遵行神的律法的人？似乎有段距离。更加不容易的就是，在我们身处的现实里面，地上的掌权者就好像第二篇所说的这班外邦国君，他们不明白，以致他们不接受神的管治，他们制定了一些抗衡基督信仰的人间法律。我们要遵行神的律法，地上的君王去制定一些抗衡基督信仰的人间法律。你问了，我们要做见证，我们要一路为这个信仰而走下去，怎会没有张力，怎会没有试炼？假如我们概览一下诗篇卷一至一至四十一篇，我们看看和修版它定一些的标题。如果诗篇第一篇第二篇是卷一一至四十一章的一个序言之后，我问试下那个编者， 你寫完序言之後，跟住你會偏放一啲乜嘢嘅即係詩篇落去，係咪喜氣洋溢？你望下頭嗰兩篇係咪好榮美啊？哇！即係人有咩蒙福啦？詩篇第二篇又話嗰啲萬國萬民咧，又會去即係降服去耶和華啦，好蒙福啦。講完呢個序言之後，留意一下一至四十一篇，全部都係一啲求助嘅神土啊！求助的祈祷，求助的晚祷，为公义去祈祷，为信心稳固而祈祷，求主保护，求主里面得安稳人的邪恶。跟住是什么？为胜利而歌颂，这个好一点。仍然有很多一些求主帮助啊，以人的祈祷啊，认罪啊，于蒙赦免啊，求助的祷告。你看见诗人去编排整个诗篇卷一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要选上蒙福的路，要需要几多的祷告去投靠耶和华，才可以成就到。就是要信靠他，寻求他的保护和拯救，这样才可以面对一个这么大这么大的试炼。我们身处当下一个这么动荡的场景，正正好像考试这样，去给我们去檢視一下我們的信仰究竟在一個什麼光景裡面。引言的時候我講到說我剛剛搬了屋，其實自從在神學院畢業之後過六七年一直都是住在油麻地附近的即過欄一帶。剛剛神學院畢業的時候經濟比較即緊缺，在窩大路道一號，不是窩八，是窩一，一號用7000元租了一個合法的分拆小單位，就是這一等東西了，一個合法的分拆小單位，係啦，咁啊正正對住過欄嘅，咁每晚夜晚十一點嘅時候咧，啲積車就會極成晚極咗一晚，半夜咧仍然都係燈火通明嘅，所以夜晚咧長期要閂窗啦、落窗簾啦、開冷氣啦，先可以瞓到覺嘅。咁啊跟住因為要同姐姐一齊住咧，咁啊搬咗去另外一個比較即係好少少嘅單位啦。嗱，向下望咧，果欄就係咁嘅樣嚟噶啦。不過向上望咧，呜！喺我住嘅地方，我真係隨便用我嘅手機就影到呢啲咁美麗嘅黃昏嘅景象，前面啲即係好鋪嘅相啊，用手機隨便影嘅啫。無論你係住200尺又好，或者一些很漂亮的地方都好，天上面的雲彩是共享，天上面的景象從來都不變。不過當然我們明白基督徒不是不吃人間煙火，確實你抬頭望美麗的雲彩，你向下望每一點光照住一頭家，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每個人身處各自的挑戰，柴米油鹽，照顧父母，照顧細路，樣樣都是眼前要面對，的確可能很艱難，很不容易。但今天的詩篇提醒我們，信徒確實腳踏兩地，身處兩個不同的世界領域，可能地上邊處於變動的常態，天上邊有不變的蒙福的法則在這裡。當我們面對當下變動的處境，我們可能要做很多大大小小的取捨抉擇，抬頭望上天永恆不變的終極盼望，怎樣引導我們規劃我們在世的人生。面對地上的生活，上帝分配給我們每人不同的份，我們要向上帝交賬這個基本法則，冇因為疫情而改變過，係咪？無論你係老闆又好，無論你係僱員又好，你 home office 又好，實體又好，仍然都要向上帝交賬。老闆唔知道你屋企做咩啫，上帝知啊嘛。仍然嗰個法則冇變過，要遠離惡事，信服神，遵照佢嘅話去做，呢啲咁嘅人咧就有福啦。抬头望向天上边永恒的盼望，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我们可以怎样参与全福音的工作？ 有冇谂过喺动荡不安里边，我哋点样可以帮助人揾到真正嘅平安？让一啲愿意真系去投靠神嘅人喺主里边得到引导、荫庇、真正嘅蒙福。我哋咧常常即系都会讲话要寻求神嘅引导。当然我哋可以向上帝求我哋要想要嘅嘢，上帝都唔系吝啬嘅，会供应我哋所需嘅。但期盼当我哋寻求上帝嘅引导嘅时候，我哋唔系变得实用主义，就系拣啊边条路舒服咁咪拣嗰啲咯，系咪？神嘅引导总目标系要重新掌管信徒整个生命嘅主权，作取舍嘅时候唔好将个别嘅决定孤立喺成个人生嘅方向以外。假如我哋连去规划一个屋企嘅家私都唔会逐件逐件去谂啦，都系成头家去睇嘅时候，当我哋做人生嘅决定，特别一啲大件事嘅时候，点会唔将自己呢件事坐立喺成个生命嘅规划里边去思想，而净系抽出呢件事出嚟讲咧？系咪？最近咧有机会听到一个即系外关侍者，佢哋一个家庭嘅分享，佢哋点样拣佢哋嘅走过嘅人生路咧，好让我感动。有啲咧即系惭愧不如，两夫妇佢哋放弃咗香港高薪厚职嘅工作，相对比较安舒嘅生活，带住两个仲好细嘅孩子，去到一个唔容易嘅环境，参与外关嘅服侍。最让我感动嘅就系，佢哋描述嘅时候好轻描淡写咁样讲，哦，咁咪要坐好多个钟头嘅车去遥远嘅地方服侍咯，会热到中暑啦。会电源不足啦，屋外咧会水浸啦，呢啲系恒常嘅常态。当然，仲好多其他更加大嘅挑战啦。如果喺个短期嘅外关宣教体验，仲可以即系忍受得到，但系当呢啲嘅常态系年复年、天天咁样去发生嘅时候，系另外一幅好唔一样嘅图画。能够甘愿去选择进入受苦嘅常态，是因为心里面认定这个是从上帝以来的照明。看回我们历代的先言，你看耶稣基督自己他的门徒，旧约里面、新约里面，一班委身跟从神的人，他们平时的常态是什么？就是为主受苦咯，是吗？我记得这位宣教士他说过，他们都分享了很多他们确实要忍受很多艰难的处境，其实很难顶，不好过。但是藉着祷告，经历神额外的恩典供应，以致有信心继续投靠神走下去。今天的诗篇提醒我们，当我们面对很多人生的处境，我们不忘记上帝总在掌权，不忘记将我们的生命坐立在整个上帝规管的大计划底下。可能我们确实需要很仔细去寻索上帝给每一个人不同独特的召命，给教会在当下我们特别的使命。但是上帝对我们基本的生命要求，我们基本的蒙福之道，一早清清楚楚写在圣经上面。我想起了滕近辉牧师他讲过这一番说话，他这么说，神恩典、神施恩给我们是以我们的容量为标准，容量越大呢恩典就越多了。看到这里我们当然想、啊、恩典越多越好，是吧？不过后面他这么说，许多基督徒的追求和信心的容量太小，所以只能结出少量的果子而停止。如果你想从上帝领受更多的恩典，就要对上帝那份的爱慕，对上帝那份的信心，这个容量你要去扩大去。对上帝的爱慕这么狭窄，对上帝这份信心这么狭窄，你领受的恩典跟着就会少。我们通常变得很实用主义，是吧？我们很想领受很多恩典，但我们不愿意凭信心继续去在上帝里面去寻求上帝我们生命的带领。在一浪接一浪很艰难的社会现况里面， 大家你觉得你对信仰的追求和信心的容量在缩小没有变过还是扩大？今天的诗篇无论第一篇第二篇已经将上帝给我们的蒙福之道陈列摆在我们的面前，你会怎样在一个艰难的处境里面捉住上帝蒙福的这些即不变的定律继续去走我们的人生路？好想大家有少少安静的时间。确实一浪接一浪的艰难的社会现况里面，我们不好过，我们可能战惊，但是这个时候你揸紧啲乜嘢去度过当下嘅处境？你揸紧嘅系你嘅金钱、人嘅智慧，你有冇揸紧上帝俾你嘅应许？会唔会越艰难，对上帝嘅应许揸得越紧，但系觉得冇乜用？你对信仰的追求和信心究竟在缩小没有变过还是扩大？亲爱的主，我们承认我们很多限制，很多软弱，在面对这么艰难的处境里面，我们往往投靠人，投靠自己揸得的东西，我们投靠自己有的金钱权力，比投靠神你好像觉得更加实际更加有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习惯首先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搞不定呢才会去投靠神。求主帮助我们更加敬畏你，因为更加愿意去顺从你，以致我们更加能够面对很多生命上面的挑战，能够遇见试探的时候因着投靠你，我们不致跌倒。求你这样去帮助我们，无论任何的境况都记得做生命大大小小的抉择的时候，我们去思想上帝在我们生命的计划，以致我们能够按住上帝的带领里面去做我们很多大大小小人生很多的规划。愿主祝福我们，带领我们，听我们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们。